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在布鲁塞尔公布的2003年国际学生评比调查，结果显示，北欧芬兰15岁的学生在阅读能力方面名列榜首，在数学素养方面仅次于中国香港，在科学素养方面与日本并列第一。此外，那这份调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项调查还显示出芬兰与其他国家相比，全国各地城乡学校之间成绩差距很小，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成绩比较平均。那我们中国人常说教育是百年大计，传统上中国人向来重视教育，政府也不断进行改革，以及教育更为普及，更为公平。不过事实显示，教育在城乡差距上有明显的优劣。那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是城市的孩子比较聪明吗？还是乡下地区的教育资源比不上城市？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暨南大学外文系讲师葛逸璇老师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这个问题。葛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在这个暨南大学工作，暨南大学地处这个台湾中部的山区，那您以前也在台北这个辅仁大学工作教书过，那是不是可以请您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地处不同地区的两个大学，他们在学习的学校学习资源的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我在辅大工作任教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我现在在暨大嘛，但暨大的环境是跟辅大很不相同。那个辅大是在处于都会区哈，热闹人口很多。那暨大是一片很美丽的校园，绿地很大。但是这个有个如果说以学习资源来讲的话，当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知道以前我们的辅大其实在那个图书馆上面，在那个藏书上就已经算是非常丰富了。那当然呢，暨大是因为是他刚成立的学校，所以他的那个图书的那个里面的数量大概还是少很多啦。
嗯，
对，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就是会有差别。那当然我想其他各方面也要看是你读的是哪一个科系，然后研究的方向。假如说要很最新的一些的话，资讯的话，假如是靠书籍的话，暨大应该会是比较没有在台北这么容易取得。这至少如果你要买一个新的东西或什么，你可能要坐车到台北来买，或者是到
邮购，或者是
对要邮购啊，或者是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对，
没有那么方便哈，随手可以取得。
对，尤其那我们那边的话，在我们那里那个书店也少很多，尤其那个书店可能就是小型的，不是很大型的书店，不像台北。这次我带小朋友来上来，然后到那个101大楼，那个书店好多那个书好多好多，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那是各类型的书都几乎可以找得到，对。
那这样子是不是当然就更凸显了这种城乡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因为比如说我如果考上的一个学校是处于这个都会区，然后不管学校的资源也好，或者说周遭的这个资源也好，那不管是取得的方便以及它的这个丰富性，都比较乡下地区或山区地区的学校来得多。
嗯，
那我在进去的时候，也许我进去的时候学生的素质、学生的程度是一样的，可是经过四年的熏陶下来，差距就很明显了，对不对？
这要看啦，看是说你是从有多少书来看，还是当然这个有时候训练不一定只是从书上嘛，对不对？因为书你一个人也不可能看所有的书啊，但是就是说，但如果是书的那个数量啊各方面比较少的话。如果你就是要读这方面的话，就缺的话会比较晚或者没有，当然也会影响啦。
嗯，
但是还好是说电脑，如果说现在其实除了图书馆之外，其实很多现在的学生啊，或者有些人喜欢到网络上去查资料。那个网络上资料现在也是变得蛮普遍的，
是
有些甚至他那个就是免费的资料很多，
是，
但是不是一定能找到你要的也很。也不一定啦，对，因为要看人家有没有放上去， 它是不是免费提供，或者是你怎么可以找得到，其实我要买或怎么样可不可以买这样子。
所以虽然是网络很普遍，但怎么使用怎么查询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查询不难，但是就是能不能找得到，因为比如说书我们是很多，你看 每天就可能就世界各地出版多少的书嘛哈，那一直在出，那就是说只要说那个书店有卖，你可能就可以买得到。然后那但是网络上的话，这个制作哈，是不是那么多书都可以放上去，这是个问题，有没有人都放上去了？
所以网络也不是万能的，
就是其实它是可以发展成很有效的，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长，还有一段时间要走。因为就好像我的感觉是我这次就去发表一篇论文，那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说这种我们做一些教学平台，用教学平台设计一些英语的课程，把一些课文啊什么放上去，再做一些互动的一些功能。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的印刷术一样。那重点是这个有这个印刷术，那你写的什么书，有没有书上去呢？有没有去编制啊？是这个问题。那有没有人去编制？编制些哪些的内容？对，假如说我们有很多地，就是很多的各类不同的内容的好像我们看的书都可以把放到网络上去的话，然后我们的取得也可以由一个很方便然后的机制去取得，那这样子的话会可能会比去上图书馆啊或者什么，甚至可能因为方便很多，或者到台北来买书方便很多这样。
您提到这个英文就以英文来说那我们台湾就是学生普遍的学英文，这个父母也都希望自己子女的英文好，然后晋升国际化，所以几乎全台湾举国在学英文。以英文为来讲，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都会区尤其是台北地区的学生英文程度好像普遍比较高。那以你的经验来谈谈，那为什么，那我想这个大部分的孩子数值都差不多，可是为什么台北的小孩英文程度就普遍比较好，或者说以您以前在辅仁大学的都会区台北的大学来工作，跟您在现在在暨南大学工作，那您都是在英文系教学，那在英文系的教学方面以及学生的数值，您的经验是不是来谈谈这是中间的不同？
好，但是这语言的东西其实你接触的越多，当然就自然越好。
是，
对，当然你是接触的是好的啦，当然就是越好了，对不对？那就是说他的所能够接触的范围是多少？比如说，如果在城市里面，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台北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当然也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就会去有家教啦，或者是也有那个儿童补习班啊，然后这样子。
儿童补习班到处都是。
是啊，就很多嘛
很多
那他就可能会去学，但不是说所有的儿童补习班都可以把小孩的英文教得很好，也不一定。但只要说如果他们的方式还不错的话，多多少少他们就已经先学了一些了，先学一些，然后接触也比较广然后他们看到的好像外国人好像比较多但是跟着也不见得是绝对是必要的但是就是这方面他们起跑的可能就比较早一点了，因为是学语言确实是年龄小一点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怕犯错他们敢他模仿的能力很好，
很不好意思说怕讲错英文都不敢开口。
对啊，他们的模仿能力很好，他们也不怕犯错然后他们吸收的很快对，然后所以他们如果早一点去吸收的话，那就当然会比较好了。而且可能都会区的父母也蛮比较重视有些乡下地方的父母可能他们为了生计可能就忙得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小孩了你说他怎么
吃饱的第一
对对对
教育放第二，
甚至我觉得我的小孩他们的同学里面都有还有这不是很新鲜的事，就是父母都不理小孩子的甚至就是说可能你看他这个可能每一天有你是不是能够把那个饭就是好好的吃好都还是问题的对或者是可能根本也有还是有交不起学费的还是有就这样子。所以你说你不要谈他念什么念对
现在三餐都吃不饱，或者三餐都不是很固定的情形下，
这种有一种是经济的问题，也有一点是家庭也有是社会的一些问题，都有可能各方面的。那还我们那边还算好，我们还有是一个是像是镇啊，现在镇里面也算已经不错了哈。那个给有更山区的，叫在这个原住民地区叫更山里面的，很多我们看什么土石流啊，为什么常常看到那些那个山区那个路都很难走的。
是，
对小孩子那种地方，大概如果有的话，顶多就是有一间一个好远一段路才有一间这个就是迷你的小学。像那种如果在那种地方的话，那资源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贫乏。对，就是如果是靠近我们，比如说在埔里地区靠近我们学校呢，他们有时候还会把小孩送下来，重视的父母哈，还会把小孩送下来去学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说他们是自己没办法教嘛，就会送小孩去教那学一些。那但如果再深一点，他没办法的，那个时间上不可能。对，
是
经济也没办法。
对啊，听你这样讲，就是很明显的城乡差距，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优劣之分？听你这样一解说，就非常明显。可是我很好奇，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它前不久发表的这个研究，就是国际学生评比，是芬兰的学生在阅读方面、在数学方面、在科学方面都名列前茅。那当然这个跟整个国家的这个程度有关，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说，芬兰学生他们不管来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那他们的成绩比起其他国家来讲比较平均。那这个倒是这个就让我很好奇，为什么呢？他们全国各地城乡学校之间的成绩差距就比其他国家小，这个就不容易。他数学第一，他这个阅读能力第一 ，OK， 这个不足为奇。
对，
那我很好奇，芬兰，我想芬兰也有所谓的城乡，每个国家都有城乡，那他们是怎么做到？为什么他们学生的这个城乡差距的成绩表现方面就比较均衡？那是不是以您的经验来跟我们讲一下？
根据那报道嘛，哈，就是他们是蛮重视这个基础教育的，对。然后他们同时呢，他们也利用各种途径汲取新的知识，就是让小孩子就是能够汲取，所以从小不断扩大知识面。然后呢，而且还提到，不仅从课外阅读中汲取新的知识，而且还通过电脑也不断的扩大。
我们知道北欧这芬兰的电脑资讯网络是非常的发达。
对，我想这个都有关系，因为首先就是如果以这个他们就是普遍性教育普及性没有问题了但是他们是利用各种的途径，
比如说
有他们有
学校教育之外
还有图书馆嘛，他们图书馆也是蛮普及的，而且很多的公立图书馆啊，然后我想这个图书馆应该不是个空壳子啊，
是
对
是，
然后应该是藏书蛮丰富的啊。那比如说像我们那边也有新盖好的图书馆，可是你会发现可能藏书就可能还不能说是很丰富，
就是图书馆很漂亮，
对，很漂亮，
很好，
对，
可是里头的内容
可能就对，就是就是也就可能比不上，
是
对比不上一些。像台北这样子
的，对对，因为像我知道台北的
这个
市立图书，
对呀、国立的图书馆啊，
对对对，
这么多的什么中央图书馆一大堆的，对不对？
对。
然后你去书店，你即使不买书，你也可以看很多书嘛，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那个书有各种的书嘛。
对，因为据我所知道，台北市立图书馆，如果说你想要查什么书，那个图书馆没有的，你可以填个申请表，就说希望这个馆方考虑，然后去买。那如果说蛮多的人去都填了这个单子，都指明要这个书。书或者图书馆经过衡量，觉得这确实是一本好书，他就会申请经费去购买这个书。那我想我相信这台北是首善之区，台北这方面的资源，我想相信是比地方
对
来的比较具有优势，
对，经费也足，对，然后人民的需求也多，然后他们反应也好，
是，
对啊，这个当然都是互相都有影响。
所以居住在首善之区真的是
这方面对文化文化汲取方面这是非常的充分，这就是城乡很大的不同，乡村有美丽的田园景色，但是这方面可能就少很多，会比较少，对， 然后但是如果说看看人们以后借电脑啊就比较容易。
对，您提到电脑，芬兰就是电脑非常的普及，然后我想他们可能透过电脑在补强这个学习方面的不足。那您刚刚也提到过说您最近在辅大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提到说透过电脑来教学习英文，是不是？
是哦，我发表的一篇论文叫做以科技的彩笔挥洒出语言教学的新天地，谈我参与这个暨大网络多媒体的教学平台的一个设计的历程。
那是这是什么叫做这个多媒体教学平台？我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就是这个我们的前校长李嘉彤，他有一次他们的团队，他所带领的团队哈，在那个我们一个89年的一个校庆的酒会旁边哦，他们就有摆一个摊，有一些电脑在展示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平台。有些什么功能？
所谓平台，平台是什么意思？
平台就是说，就是他有一群，就比如说，他们自贡系的人，他们就是用写一些用那个电脑语言去设计网页。他那个网页的，他后面有个平台，所以说那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把一些我们的那个英文的一些课程放上去，然后根据那个他们设计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教材，
算是一个网络的首页，然后有很多可以去点进去，
对，
继续看，继续看，继续看。
就观众端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边进去的话，比如说我们有线上课程，有个英语教师的线上课程，你进去看，然后就看到一些他的那个课程放上去了，然后有编制。像当时他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展那个。demo 的时候展示的是那个李嘉彤校长他的所谓的进阶科技英文的一个课程，
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他的课程是就是说用在网络上这个讲一篇就是科技的报道，英文的报道，然后呢再用这个他在请学叫学生写作文嘛，用英文写作文，然后他在网络上可以给他批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网络上有一支笔啊，在批改，在动啊，然后可以听到他录音的声音啊，就好像老师在旁边给你讲解一样。
你是说我写了一篇英文的作文，然后我放上去，
对，
然后有老师，
他就批改，然后他录音，然后就在那边打字，然后把你的错误啊给你找出来，然后画出来。
任何人都可以，还是只有暨大的学生才可以？
哦，那个是他的课才可以。他的课啦，那是他的课，对。
哇，那真的很。
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发展到那个阶段，那后来我跟我先生就加入，我因为我想其他的功能，所以我就加入跟他们一起参与设计，其他的功能。
那是不是可以请你谈谈当初这个李嘉彤李教授他怎么会想到？因为就我所知道他是念电机的，那您讲他是资讯工程系的老师，他怎么会想的？怎么会想着去教这个英文呢？
因为李校长英文不错，然后他也喜欢，他觉得因为学科技很英文也蛮重要的，那他自己想用这个，尤其在配合电脑，他想用这个来教，我想是这样子吧。
哦，真的，这倒是很出乎意料之外哦。那 OK， 今天这个节目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哦。那非常谢谢这个葛一璇老师到节目中跟我们提到这么多城乡差距的问题，以及透过电脑来改善学习。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要到了，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